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因为上个礼拜我去哈城教会，因为那边还没有牧师，他们需要有一些比较外面的讲员，所以他们就随着他们的需要来邀请我。我去的目的，也就是说看看教会到底情况怎么样，因为我也曾经打听过好几个教会，那么我知道情况之后，也可以在心里边对我们的教会如何来发展做一个准备。这个礼拜二，同工几个都到我家里去，我实在想不到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想不到的时间，那么来到我家，我泡咖啡都来不及，因为本来泡一杯，后来那个又泡一杯，所以我用了好几张纸，也用了很多的咖啡，很高兴。那么大家跟我谈，那么从同工们当中很关心三件事情。第一个，这也是我所关心的，就是说教会的成长跟人数跟目标。但是有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浪潮啊，有时候浪来了，有时候浪又退回去了，好像不是只有光我们教会，每个教会都有这种情况，来了一批然后又走了一批，可能又不久又来了一批然后又走了，好像成果好像不多，留下来的人也不多。那么这不是我们教会的特别的现象，乃是经常现在教会里边都是这样的情况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情况里边，浪潮来一浪潮退，这是神的恩典，神允许，我们没有办法说把那个浪潮就永远 hold 住在我们这里。但是当浪潮来的时候，我们如何的让这些人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可以跟他多谈神的福音，让他们可以听到神的福音，有悔改的机会，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。到底人来能留住多久，那不是我们的事情。譬如说行辉弟兄，他已经来了将近可能两个月，我跟他在电脑上也跟他常常跟他谈话，然后他跟我谈很多话，但是昨天忽然他告诉我说他回纽约去了，我说哎呀又走了一个了啊，好像是我们很努力很努力在做，但是呢好像就这样来来去去的。各位，这是一个现在的教会的光景，我们要忍耐，实在是要忍耐。圣经不是说，我们来听看看神的话怎么说呢？我现在先告诉你们一段。他说，天国福音要传遍天下，马太福音24章，做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，抱歉，末期才来到。这里有一点呢，我有时候我就想到这一点跟我现在讲的又有什么关系？他说，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。这里面不是说天国的福音要让世界都相信，都悔改了。那他只是说你要传遍。意思就是说，传不传在于我们自己。这个责任在于我们。但是呢，谢谢。至于这个人信不信呢，在于他能留多久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这个上帝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说，福音要传遍，然后对他们做见证，传遍了末期才来到，也就是说最后审判的日子来才来到。也就是说神把这个福音要我们去传，传了以后呢，结果如何，那是我们把它交给神。 但是我们要传这个责任在我们身上，等这个传遍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末日就来到。所以我也应该说，有很多事情我们传是我们的责任，但是到底他信不信乃是他本人跟神的关系，这是同工们第一个所关心的事情。第二个，他我们同工们也是常常关心，就是说我们国语的讲道的人员呢很缺乏，我们一直要来栽培。是的，那么如何栽培讲道，我告诉你，实在不简单，真的不简单。所以呢，我怎么预备呢？当我们的同工告诉我说来这边要领会每一个礼拜要讲三次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怎么去预备吗？有时候我发觉到弟兄姐妹假若他没有一个好好的预备的话，讲不了一次两次三次就没了，就没内容讲了。有一个主日学老师呢，他到教会去，去的时候呢，那么对学生讲耶稣基督，学生怎么反应？他说：“老师啊，你这个都讲过了，圣经也都提了，我们呢在主日学里边好几年呢都听惯了听厌了，你能不能讲别的？”好像这些学生们就不太喜欢听，这些小孩子，这个神学生没办法了。后来他在讲了故事了，讲什么故事你知道吗？台湾有一个故事叫做北茶起来，白就是 说很会说谎的一个故事。哎呀，一听的时候整个孩子们就被他吸引了。但是牧师就对这个神学院说，不是要你讲那一个，还是要讲耶稣基督才对。所以讲台上实在是很难讲。假若你认为说牧师在这边讲几分钟，实在我告诉你也不简单，不然的话你起来讲讲看好不好。所以呢，我怎么讲呢？我告诉你，几年前我就开始预备了，我知道我要讲很多很多的信息，所以我把我这一个，这是我啊的，我有在这里有400个题目，我把400个题目呢分门别类，就是读了以后，然后把它分段一个一个摆在我所需要的资料库里边，然后当我需要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再整理。我这个就是我的大纲，有400个。所以假若你没有一些时间来预备来读新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说一直的讲出去。所以有的牧师呢，在我不晓得这里都结婚了，假如你认为说嫁给牧师很好的，我告诉你，牧师在礼拜五礼拜六呢，假如没有把讲道准备好的话，他就是心情会抓狂，特别会心情会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预备讲不出来的时候，常常会在那边心里边压着睡不着。有一次师母跟牧师，不是我，我师母跟不是我们啊，我是说有的牧师他曾经说过，因为那个牧师睡不着，脾气又不好，在周末的时候，那么师母就这样说，你当牧师的应该脾气要好啊。他说我脾气没有办法好，因为我讲章呢讲不出来。那么牧师就对师母说，我讲道呢比你们生孩子还困难啊。这个师母不了解，牧师就说了，你们有胎在怀中才生出来，我现在我的肚子都没有的时候，叫我怎么样挤出来啊。这是我很体验到那个牧师所讲的话。所以假若要在讲台上，不管同工们，不管传道人，我都好，差不多将近一半的时间要花在读书上面，把所有的资料分门别类，然后有一半的时间预备最近的讲道，还有为将来的时间来预备那个下一次的讲道。所以这个时间里边可以说是完完全全把心思放在那边。不然的话，你们试试看， 我们的弟兄们他要预备讲道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一个月前知道以后，他一个月里边一定没有吃不下饭，生活怎么样都一直的把那些事情都摆在当中。我想我们的邱弟兄啊，不是我们的朱弟兄一定有这个经验啊。我不晓得朱太太有没有体验到，当朱弟兄要讲道的时候，可能他会有一些事情没有办法所以一直集中在那里的时候，很难你去再去分担别的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呢，我们的同工也一直说我们的关怀不够，如何去关怀人家，这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一个题目了。如何去关怀，关怀就是说你一直要讲些什么话。其实呢，我告诉你，对一个人最大的关怀不是讲些什么让他贡献他的话，最大的关怀呢，乃是说你愿意在他的面前请听他说的话。很多人就想说，我要怎么帮助我的儿子我的先生，其实最大的帮助是什么，能够安静下来听他的心声，听他的心声，这是最要紧的。所以我现在就开始了讲今天的我的讲道题目。这里就是说，人生不是孤岛，人生需要有对话，需要心灵的交流跟心灵的对话，需要有讲的有听的来交流，需要有这个心灵的开放，门的开放。假若我们都没有人可讲的话，一个很孤单的人的话，就好像黑夜里在爬山，也像在黑暗的森林中迷失了方向。所以耶稣曾经说，看了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就到他那里与他一同坐席。现在我请问你们一下，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在门外叩门？为什么他有大能力，他可以自己开门进来，为什么他只是在我们心中叩门？为什么？因为很多的心门，门锁是锁，没有门把，没有人呢，不是说人开不了它，乃是自己的门自己锁在里边。所以耶稣只是敲门，他没有门，你没有门把让耶稣可开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敲你的门，你开的，你肯听见的，我就与你们同在。这里就是说什么，现在很多人他们都把心门关着，很不容易敞开，很不容易敞开。所以现在的人寂寞就是这样，实在是很寂寞。文化越高，交通越发达，电讯越快，但是人的心越来是更寂寞。现在的人是讲话越短越好，那么只要打电脑几个字打上去，然后他一回答，什么见面都不必，就是这样谈一两句。很少有人肯愿意开着心门，我也开着心门，大家互相的有这个生命的交流。所以现在的人都尝到了很孤单寂寞的味道。假若你一个人找不到人可以谈话的话，我告诉你，那是非常寂寞跟痛苦的。你知道吗？耶稣形容将来的那些受刑罚这些人呢是什么？他们的刑罚可能是在这个硫磺的火跟不死的虫在那边咬他。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，他完完全全一个人孤独在外面。耶稣曾经这样说，这个无用的仆人在外面的黑暗中咬牙切齿，就是说对这种人的审判就是让他孤独的，永远孤独的受苦在那里。各位呢，你的孩子最怕什么？我发觉到我的孙子最怕一种刑罚是什么？孤单的刑罚。这个我也常常听见我们这个啊，菲利普弟兄啊，他对这个诺亚说 time out 有没有？他说 time out 啊， 贪傲是什么？也就是说让他面对着墙壁，或者是面对着，就是不跟他讲话，让他怎么他在安静在那边受一种处罚，没有打他，什么都没有，就只是说你 time out， 停下来。我的孙子呢，最怕就是 time out， 他不怕打，不怕骂，他最怕 time out。 他假如说听见他的母亲呢对他说 time out， 那就哭出来了，因为他很怕寂寞。所以人生呢是一种对流生命的交谈。到底倾听是什么？倾听呢不是说只是声音在那边说话，请听呢第一个定义，我就说请听就说开放，肯不肯开放你的内心，肯不肯开放，能够专一的听，不是只听到声音，而且在交谈的时候你能不能体会到别人的愤怒、爱心、沉默、绝望，或者是不安，或者是有什么请求。所以这个开放就是说开放我们的心来听一些你不喜欢听的，你也要听，喜欢听的你们也很喜欢听。听了有时候我们对于我们喜欢听的巴不得他多说些，但是不喜欢听的有时候我们就不喜欢听，我们常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脸孔上。其实呢，假若你学会怎么样打开心门去迎接外界别人的世界的时候，你会增加很多很多的见识。我经常呢，常常向一些长辈们，我常常向他请教，我说你到底怎么样预备讲章的？有很多牧师我都一一的请教他，他就会把一些很宝贵的经验告诉我。还有我很喜欢问别人，别的牧师的，我说你在你的家里都有些什么书，他们就会告诉我有什么书什么书。哎呀，我多么羡慕，我巴不得也有他们那些书来帮助我。所以呢，第一个请听呢是说你会不会开放，你能不能开放。第二个请听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说接纳，你看见一个人肯不肯你把他接纳在你的心中。因为你不喜欢的人你绝对不会接纳他，他说的话你也不听，但是一个你所喜欢的人，你他的讲的话你就会听，你就会把他接待在你的心中。所以呢，这个接纳别人的心灵放在自己的心中，这是倾听第二个意思。我讲一个很实在的例子， baby 的哭声好不好听？请问这个我们的姊妹，你的孙子哭了好不好听？好不好听？哭声还好听，对，因为怎么样好听？因为你的心爱他，你的心对他开放，所以他一哭呢，请问你会不会觉得很烦？会不会他的哭觉得很烦？会不会？不会，你会起来，你不会骂他，你也不会责备他，因为你的心对他开放，你接纳他在你的心中。各位，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道理？因为我有三个女儿，我的生母呢，我很少回去，一回去那婴孩回去生了回去的时候，我的继母呢听见孩子哭，她就起来骂，我说哎呀糟糕了，又把我的继母呢吵醒了，她就骂也不起来看。但是呢，我的岳母到我家里来的时候，他听见了 baby 的哭声，他会起来说哎呀 baby 怎么样，要不要换尿布，要怎么样。我说结果呢，一个人若肯心对他别人来开放的话，别人的声音他会接纳，那个反应就不同。所以一个倾听的人就说他会开放，他会接纳别人，再来呢他会预备 预备自己呢，投入在别人的心情跟处境之中。意思就是说，当别人他说什么话的时候，我们预备有行动来投入，就是说来帮助他处理他所有的困难。这是倾听的一个第三个。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冒险，很可能我们会做不到，很可能有一些危险，但是呢，我们倾听的人有一个处境，就是说我预备来分担他的这个些痛苦。第四点，也就是说分享跟感受当时的思想和感觉。人家向我们说话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分享他内在的感觉，分享他的思想，也就是说生命的交流就是一种感受的交流。各位，我对 baby 的话常常有一个，为什么要这样讲，因为 baby 不会听我的话， baby 不会，我讲的话呢，我的道理他不会听，但是呢，我把他抱在怀中的时候，他会感受到我的心跳，他会感受到我的感觉，他会感受到我摸他的感觉，所以呢，他会安静的在我怀中。那一个孙子跟一个祖父呢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拥抱，这样的抚摸，这样的感受摇摆，他会感受到他的感觉，我也感觉到他。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点我要讲到，是说一个来到我们面前的人，我们请听他的话的话，他会把他的痛苦，他的难过跟我们讲，而我们在他的面前呢，也是带着神的恩典，神的荣光，神的勉励，我们讲的话呢，通过我们讲的话就进入在他的心中。所以这一种就是生命的交流。第五点呢，就是同在。一个人到我们面前来的话，我们就是跟他在一起，虽然是短暂的时光，但是那个时光就是我们在一起，互相感觉在一起的时光。这是多么的宝贵，有谁肯愿意听我们所说的话？一个人肯愿意听我们的话的时候，我们会感觉到他很尊重我，我也尊重他，两个生命在一起，这叫做分享，分享与人同在。这是我讲的倾听，这个倾听不是说只有声音这样子听一下而已，乃是有这样的一个步骤在里边，生命的交流。各位呢，但是有一点我也必须讲得很清楚，你跟一个人同在是一种投入，但是不要被卷入。什么叫卷入？是一个投入者，但是也是一个很清楚的旁观者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虽然听他讲很多话，你也预备处理他的事情，你也知道他的感受，你也知道他心境的痛苦，但是呢，你不要被卷入在其中。我讲的意思是这样，我讲的很坦白一点，也就是说你要有神的同在，你要真理附身，你要有灵性的操练。在教会里边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有一个姊妹，她因为她婚姻的关系跟她先生搞不好，很痛苦的时候，预备要离婚的时候，她就去找牧师谈话。那么在那个一个女人心灵最寂寞的时候，她把她的心儿就讲给牧师听，牧师听了以后，他也经过这样子的阶段，跟他在一起分享他的感觉，然后把神的话告诉他。但是久而久之呢，这个姊妹呢，她就要抓住这个牧师，因为她这边失去了，她要抓一个力量来做她的附身，做她的帮助。结果呢，这个姊妹爱上了这个牧师，牧师也因为经常的跟他在一起呢，反而就变成了第三者，所以以后教会就发生问题了。所以我是说，你要做一个倾听者的话，你也要有真理的操练，你有真理在身上，你有圣洁的生命，你有灵命的操练，否则的话也是一种危险。各位呢，我要讲到这一点，为什么？因为亚伦就是这样失败，亚伦没有生命的经验的操练，他没有为神讲话的经验的操练。当摩西在山上40昼夜的时候， 他呢在底下百姓跟他说，我们要有一个什么东西来代表我们是神，让知道我他带领我们。结果呢亚伦一讲话又讲错了，他说好我听你们的话，然后呢说你们把金子银子拿过来做一个金牛犊来拜这个金牛犊。你看上帝不是明明告诉他们说不可做这些像吗？但是亚伦失败了。所以各位呢请听是好，非常非常的好，一个有关怀的人需要倾听每一个人的声音，但是呢你要也有灵命的操练。再来请听，为什么我们要请听？因为请听是关乎成败生死的大事。在圣经里边约翰福音5章24节说，听我的话信差我来者的上帝有永生，不被定罪，已经出始入生。这是今天我们早上的经文。那么请听呢是一个关乎你听谁的你就赞成他的话，你就照他那样的做，也就决定了你的命运。所以在摩西曾经在生命记里边这样讲到，各位弟兄姐妹，生命记是什么？生命记呢就是说记载出埃及这一切的事情，重新的再讲一遍。很奇怪，圣经好像非常的啰嗦，一直一直在那边讲。生命记就是说对这些人讲，为什么对这些以色列人讲？因为这些以前受过在旷野里边生活以色列人都死了，那么摩西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最后的时候，这些都是年轻人，这些都是第二代的，他们都没有经过那些经验，所以摩西不得不又把以前的事情重新讲过，这个叫做生命记，重新的讲过神的恩典。那么他最后在那边讲说，我呼天唤地做证明。那么怎么样？他说关乎生死死亡祝福咒诅的这些事情摆在你们的面前，让你们去选择。摩西在这边也就是说，你们要听神的话，你们就得到永恒的生命，你们不听就是你们的命运死亡。摩西一直在那边说，你们要听神的话，要听神的话。各位呢，我首先告诉你们，一个孩子呢不是要大有成就，他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说他肯听你的话，然后一步一步的上进，这是我们做父母的第一个训练，他肯听我们的话。在1981年我离开美国我要到离开台湾到美国之前，有一个家庭发生了很大的悲剧。是什么悲剧呢？这一个人叫做姓陈，他因为喝酒撞了9个人，人家一堆在那边宵夜的时候，因为他自己喝酒了，开着车撞了，撞进人群，9个人都受伤，他自己撞死了。然后那个他的太太呢邀请我去主持他的告别礼拜，真是伤心啊，一个主人死了，9个人要告他，然后要赔偿，所以差不多几近于他的财产都赔光了。他身边呢，这个姊妹的身边有一个差不多6、7岁已经懂事的6、7岁的孩子，他亲眼看见父亲酒醉死亡，看见财产被人家拿去了。这样的一个人呢，你想怎么样？他有没有受到教训？有没有听父母的话？我也曾经告诉这个孩子说，孩子啊，你要听母亲的话。所以隔了一年，我就移民来美国。但是1996年，相差于这个15年的时间，我回去了。我回去了，在台湾牧会一年，也是另外一个教会，但是那个姊妹也在那边，她跟我谈说，牧师啊，真对不起，你能不能再为我主持这一个告别式？我说是谁？她说是我儿子。她的儿子呢也是喝酒，那么她母亲一直的劝她，你要听我的话，你要听我的话，孩子是不听。她说我喝醉了，我就不骑车了。在台湾很多人骑车子 骑机车发生问题。那么他怎么骑呢？他孩子没有骑车，但是不听他母亲的话，也是喝酒，三更半夜喝酒，喝了醉茫茫的时候呢，他骑机车都骑不动。但是机车你不能放着，因为放着就被人家偷了。他怎么样呢？他就牵着机车走，牵着走。然后他牵，因为他喝酒了以后呢，他牵不动，他就这样倒在路旁，被车子压死了。你看，他的父亲已经发生那一个问题，他明明的亲眼看见，但是不以为戒，又不听父母亲的话，这是非常大的悲剧啊，非常大的悲剧，不听。再来，请听呢，请听呢，是神工人所需要的性格，能听懂人的话跟神的话。这个礼拜我先讲说怎么样听懂人的话。神的工人呢，第一个要学的呢，就是能听懂人说什么。因为连人说的话你都听不懂，神的话你也必定听不懂。所以你假若你有心侍奉，为神侍奉的话，你要学习怎么样把人的话听得懂。这是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同工，每一个我们弟兄姐妹学习怎么样让来的人他们的心在这里的时候，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关怀他，我们能听懂他们的话，知道他们的悲伤，知道他们的需要。这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目的。有一个老牧师叫以利，这是旧约的一个先知，他也是祭司，也是先知，也是士师，就是说政治上的领袖。但是呢，他虽然年纪也大，但是他却听不懂人的话。撒母耳的母亲来到圣殿里边祷告，这些以利呢却认为他喝酒，就责备他说，你要醉到什么时候。这个撒母耳的母亲说，牧师啊，或者说这个祭司啊，你误会我了，我并没有喝酒，我乃是心里边愁苦烦闷，我才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。所以一个神的工人呢，当人很短暂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，你能不能知道他在说些什么？你能不能坐下来听，而且能听得懂？各位呢，有时候当牧师呢也是不简单，真的，各位同工，我们要学习。一个医生你怎么看医生？医生去的时候，他有听诊器哈，有那个听筒可以听，对不对？你的心跳有多少？你就可以这个心电图，还有检查血压。每次我去的时候去看医生，医生好，抽血，还有听心脏，还有呢这个做其他都是检验的。但是牧师没有听心电，没有听筒可以听啊。然后到我面前的，我就拿一个听筒说：“好，你的心跳的没有。”牧师完完全全都是要由自己的耳朵来听别人的需要，来听懂别人的。有一个医生呢，他也很糟糕、很忙的样子。那么有一个男的去看他，然后叫他去抽血化验。然后他就看见他的这个诊断单上哈，写着什么你知道吗？写说他因为怀孕要检化验血液。这个一看傻眼了，为什么要？他说我是男的，怎么会怀孕？也就是说，医生呢连看这一个人都没时间。他是听然后就写了，然后他也不看清楚对方是男的是女的，他说好，你要去抽血检查，因为他怀孕了。没临时，我告诉你，你们不要笑，真的啊。因为我在医院里边，一个好医生的话一天要看200个，连名字都可能都问，好，坐下来，好，你哪里痛，好，怎么样，然后他就一按，真的，他就一按，按着你所说的，然后把病状写下来，然后就把药都送出去了，那好，你可以走了。 甚至呢还有一个笑话，我看了真的好笑。有一个人他去看了医生，医生给他一个诊断是什么，叫一胚还有一点，等你走了可以了，你去护士带你去。也就是说一胚一点是什么，那个人搞不懂。后来他就问护士，护士那是什么，你不知道，那是打点滴。你打点滴，因为他连说话都没时间，好，一边一点就打点滴去了。这是台湾的医生。你看，有时候我曾经在医院里边待过，我问医生，我说医生啊，你们医人为什么需要我这个牧师在旁边？他说牧师啊，你替我们解决很多的困难。因为那个患人呢，要很病人问我们很多问题，我们没有时间回答他。牧师，你比较有时间，你回答他好了。他就把这时间呢就推给我了，所以我就要一一的来为他们解决。甚至呢，有一个祖母呢，他孙子去世了，他非常的痛苦，痛苦到骂医生，然后说医生无能，医生不会救人，哎呀，来砸办公室。你看我怎么办？那个人就被带到我面前来了，我花了几个小时来跟他讲话，然后解除了他心里，安慰他。各位，有谁有时间来倾听别人的话呢？所以第一个，假若你倾听的话，你需要有操练。我们的同工，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假若一下子来了很多人，我做牧师的实在也没有办法接待他们。我做牧师也有个困难，手这个跟这个人握手跟他讲话，然后那个人要跟我讲话，我这样子，你看我怎么办？还是需要你们有新的人来的时候，也需要你们去关怀他们，让他们来到这边也觉得受尊重，他们讲的话我们都能够听，这是他们的需要。再来呢，为什么要倾听的训练？我要讲到的是说，说的人跟听的人都有困难，都有困难。假若我们一个人来到我们面前的话，他不会很坦白的把他的心灵里边事情呢一一实实的告诉我们，他也真想告诉你真相，但是又害怕你知道真相，因为怕你笑他，怕你骂他，或者是有什么不良反应，有很多他不敢告诉你他是谁，或是他心里有事情。但是我们要听的人呢，我们要讲的人也有一些困难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我们讲的话，他能不能听懂？能不能听懂，我们的表达也是要有问题，所以两者听的跟讲的呢都会有一些困难。各位呢，我们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实在有这些困难。我们在这边有从大陆国内来的，也有香港，也有讲广东话，讲澳语，讲英文，讲这个普通话，甚至也有讲台湾话，都很多。这些语言呢，经常的让我们也觉得不晓得该怎么办。各位，在内地讲什么？在内地讲啊，录音，我们讲录，在台湾讲录音带，在大陆讲什么？磁带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彩色电视，在国内讲什么？彩电，啊，又不同。那么在台湾讲好，在内地讲什么？行儿，是不是？我常常听好行儿行哈，我们都是讲行哈。那么在别的地方讲水准程度，你们讲水平，对不对？讲水平。那么在外面讲学姐啊，学长学弟学妹，你们讲师姐师妹。所以这个语言上有很多的不同，在外面讲抗争，在国内讲在外面讲奋斗，在国内讲抗争。还有一些话呢，我实在不听不懂。譬如说，这个邓小平曾经讲过， 不管黑猫白猫，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。那对我来说我就听不懂了啊，就是能抓猫的就是管用了啊。什么坐飞机、坐直升机，还有降落伞，有没有？别人升官很快就坐直升飞机，那么一下被贬下来就坐降落伞跳下来了。我也是不懂，所以有很多话呢。广东话有一个广东话，他说广东人，他说我来迟了，因为摔车了，摔车了。摔车是什么？是那个车子摔出去了。我听是摔出去，他说不是赛车，就是那个车子太急了，塞在那边叫塞车。他说摔车，你把车子摔掉了。所以有些我们听的跟讲的呢，也有一些语言上的区别，所以我们必须很忍耐的在这边。假若我们没有耐心的话，实在是不晓得该怎么表达。那么，假若我们如何倾听？假如我们没有学习这些的话，听懂人讲出来什么话，听懂人没有讲出来的话，人讲话呢有三种啊。第一个是人讲出来什么，你听得清楚了，但是有一些话呢，他没有讲出来，你也要去听出来。还有他心灵里边真正的感受、真正的光景是什么，这也是我们要听出来的。还有呢，我们听的人呢，心中不主观，不预先判定别人的来意。这个人你知道可能他要来骂你，那么你就不喜欢听他，你就很主观的不听这个人的话了。所以一个，我们接受人到我们面前来的话，我们不事先、不主观，还有控制自己的思潮不乱转。有时候我们跟人讲话，我们的眼睛、我们的手都会做一些动作，代表我们心到底是在还是不在，在那个人面前。再来呢，你有没有感觉到别人所感觉的，他的感觉是什么？再来，你不立刻去回话或建议或是反驳，你要把话完完全全的听完，你才能够讲些对他有贡献的话。所以倾听之后呢，你还要需做很多的功课，是什么？记录下来他所说的，然后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要关心他什么，然后呢你要对他说什么话，你要为他做祷告，这些都是你倾听之后你所要做的这些事工。各位，实在是不简单，我告诉你，要做到这些实在是不简单，除非你有在神面前忍耐的心，做完了这些，你才能感觉，你才能倾听人的话。啊，各位，在圣经里边，有一个人是大卫，他因为听错了人的话，结果他做错了判断。因为当这个大卫王他被他的儿子赶出门，赶出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有一个米非波设，米非波设是扫罗王的孙子。那么他呢，他的仆人呢，到大卫面前，他带了很多的礼物。大卫就问他说，你的主人为什么没来？他说，我的主人认为王位该属于扫罗的孙子，所以他不来。大卫听得很生气，就当面对这个仆人说，好，他的所有财产都归你。他因为听错人家的坏话，结果他做错了判断，这是大卫他的错误。以后呢，这个人米非波设，他当大卫又回到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，米非波设来到大卫面前，他说，哎呀，大卫王啊，你真是冤枉我了。大卫就说，那你为什么那时候不跟我同在？为什么你不来见我？米非波设怎么说？你知道王啊，你知道我是一个瘸腿的，我因为战争的时候摔下了我的腿瘸了， 我行动不方便，我没有，我心灵实在是也跟想你同去，但是呢我行动不方便没有来，结果我的仆人对你说坏话，大卫王啊，你误会我了。哎呀，大卫王心里边真是难过。所以各位呢，如何倾听的话，我盼望你能够记住这些如何倾听。下一次我要讲到说如何来倾听神的话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人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讲话，虽然是一个短暂的时光，但那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光，因为你把那个人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开我们的心门迎接他，接受他，跟他分享感觉，跟他同在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朵，能听出来人家的难处，能听出来人心中的感觉，帮助我们通过这样的操练，让我们的教会得救的人数能增加，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人数能更加添，得到神的祝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